この番組は生丰荣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
这个节目呢是由生丰荣呢来赞助我们，
耶，
谢谢，
谢谢生丰荣。
大家好，我是那涵亮。
大家好，我是迷津。
关于生丰荣是什么我们稍晚再讲。好，我们现在呢先来进入主题啦。
好的，
上一集讲到哪里迷津记得吗？我们是讲的
火星居士。
哎，对对对，火星居士。我有点害怕我没有跟迷津讲说
有
火星居士啊被明智光秀啊叫来，然后就说你很会喝酒嘛，喝了很多酒对不对，然后呢就表演魔术，
对，然后跟着画中的舟走了，
晋江八景里面一幅画就坐了船 就走了，然后我们就要接战国历史了。
好，
找了国境居士，国境居士喝完酒变完魔术走人了嘛，他就跟丰臣秀吉打了三旗之战，他做了12天的幕府大将军，传说中他就死了，实际上有没有死我们上一集有讲到很多，我们再把时间呢往前拉一点点，
往前拉一点，
明智光秀杀了织田信长，当了幕府大将军，这一件事情的中间呢，羽柴秀吉啊他正在打仗，火速的从战场上面赶回来，京都这边啊附近，你记不记得有一个桐井顺庆跟以前松永久秀很不对盘的那一个人，他听到说哎呀织田信长被杀了，没有，本来是挺这个明智光秀的，可是呢国境居士突然出现了，
突然出现
因为他跑走了嘛，他就出现在桐井顺庆面前，国境居士小有名气，桐井顺庆又认识他，他就劝这个桐井顺庆说，光秀啊活不了几天啊，你不要出兵啊，
劝他不要出兵，
对，国境居士呢就噗不见了，结果真的明智光秀呢只当了12天的幕府大将军，
准神预言，
神预言哈。明智光秀只做了12天嘛，因为他被这个丰臣秀吉灭掉了，对，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丰臣秀吉。
好，
还没有叫丰臣秀吉之前，
他叫做
羽柴秀吉，至少我们讲的这个时间点他叫羽柴秀吉。好，那我们介绍一下他。
好，
他是出生在西元1537年，一生呢就61岁，其实也不算很那个啦，
60岁就是人生60才开，
人生70才开始，怎么少了10岁呢？难得呀，
60真是老当益壮的年纪，是不是？
对，其实我觉得以现在，就是如果大家有在运动或者是生活规律，那心情有开心的话，我觉得60还是一个
算年相对年轻哦，
也不敢说年轻，可是至少应该会是一个健朗的
啊，对对对，
健朗的年纪，要做些什么，怎么爬山啊，或者是做一些运动啊，不是那种极地挑战啊，至少都还可以。可以做得到的，好，那回来，
好，
丰臣秀吉西元1537年出生，不但不是贵族，他也不是武士，他也不是平民哦，
他也不是平民，
他是贱民。
哈，
我们以前啊念这个历史课本的时候啊，大家都有念过，就是会多啦，日本的贱民阶级有分2种，一种叫做会多，一种呢叫做非人，
都已经贱民了还要再分出来就对了，有必要这样互相残杀吗？
就是古代的这个社会阶级是很不流动的，压迫性是很大的，而且呢这个会多跟非人他们会互相包含，会多就是念成 eta
eta，
指的就是呢做一些比较污秽的工作，
比较污秽工作的人，
这样子的称呼跟这样阶级其实也是跟他们宗教信仰是有关系，起源已经不太好了解了，大致上就是说因为以前啊就是封建社会，多数的人没钱嘛，没有钱，没有教育，他也没有资产，他们能做就是什么劳力活，最多的劳力活就是什么种田，你也要有田可以种啊，
对，
所以都是帮地主来种，跟我们现在一样差不多这种感觉，
打工仔
赚很多，可是你只拿一点点，
老板赚很多你只分到一点点，这样
对啦，可是现在跟以前也不能这样类比，
不一样啦，对不
对,
對, 對, 對，不行，
只有一点点像，是这样吗？
也没有像啦。
好啦，讲回来这个会多嘛，就是如果你是逃亡的农人
还要逃亡哦，
就是说他不想做啊，或者是因为各种原因嘛
不想做了，
你赌钱欠人家钱了，那流氓会来追的时候你是不是要逃跑，那逃跑
跑路
对这个老板来讲你就是逃亡的农人，或者是以前有很多军阀割据，这些大名其实都是地方势力，军阀之间打仗打败的那一些军人，如果你不投降你就有可能变会多，或者是比较亢奋的国民，这一个领地里面的国民，那你可能就会变成奴隶啊。如果你是奴隶你自然就是会多，所以你只能从事呢比较容易把手弄脏的职业，比方说那时候制皮啊，做皮件的， 因为它染色嘛，不是说现在这样子弄啊，他们都是用手工嘛，啊，你是不是要剥动物的皮啊，是不是弄了满手是血，
这就算是会多的工作，
你就是会多的工作，或者是
不然我想说现在
打晒啊，因为以前肥料也不是说现在有
有
化学制的有机肥什么的
是真正的屎，
对，或是屠宰业，可是这都是以前，我现在还是要重申哦，我觉得现在白工白业，
对啊，
没有什么高低之分，
因为像你刚刚
就是以前跟现在的差别，嘿，你说
就像你刚刚讲的皮件，现在文青那个就是现在的，
可是他们不用去杀动物剥皮嘛？
对啦，他们做皮件那种手工的也是很厉害啊！
啊，对对对，我们要回到基本面哈、嗯，我们现在是行行出状元了，百工百业，只要是合法的，没有阶级之分。
嗯嗯，
讲到这个会多跟非人啊，也有人认为其实会多跟非人是一样的，嗯、可是其实中间的差别在于说，会多的身份是世袭的
哦，世袭的最可怕、啊，
世袭的非人可能指的是单纯的职业。比方说保镖杀手、
哦、
用心棒，你知道用心棒用心棒就是保镖
日文的用心棒，
日文的用心棒啊，刀口子舔人血，或者是维士、
嗯、
就是会见血要杀人，或者是忍者，
忍者也算哦，
忍者也算啊、
哦，
因为他要杀人、欸、他要毒杀人家，或者是给人家放老鼠药，做一些鸡鸣狗盗的事情、啊、
但他不会弄脏手啊，
你怎么知道不会
好了，随便讲的啦
就是刚讲了古代的受教育机会很少、
嗯、
然后社会也很不多元嘛、嗯。那如果没有受教育的话，以会多来讲，通常就是做选择不多的状况下选的工作嘛。嗯、那这个会多这种贱民体制是平安时代就有，
嗯，
经过了好几个幕府不一样的时代，到了江户时代，因为城市生活比较丰富了，反而呢，这样的制度不知不觉的更明显，
更明显。
都市生活嘛，平民之间有商人啊，我赚钱，我开始可以看不起人。以前是贵族才会看不起，
对啊，因为被看不起，所以我就是把这股怨气，
就是一层一层这样吃下来，
这就是你们当兵的学长学弟制的恶习、
啊、
坏习惯、恶性循环。
不只是当兵啊，现在社会普遍都还有了。到了明治维新宣布废藩置县的时候，
嗯，
把你们这个大名啊领地全部都是收归国有了。
碎啦，
所以那时候也一起呢废除贱民阶级会多、嗯、可是 always 都是这样子，我之前也有讲过，政府废除可是其实你要花很多的心力，比方说教育，
对啦、
经济的部分、嗯、人的互动的一些道德伦理，把这件事情成真，不然的话就会像当时一样废除，可是其实社会上都还是存在的、
嗯、
那比方说我们很久以前讲龙猫那真实案件，你记得吗？
记得、啊、
霞山事件、
嗯、
那个号称的凶手啊，石川一雄，他就是当时的养猪户的员工、
嗯、
那时候呢不叫会多，叫做被差别部落、
嗯
啊、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名字不同嘛、嗯、哈，之所以说会多是世袭制，其实这中间有个因素，就像我刚刚讲的，社会不多元，受教育的机会也很少，通常就是怎么样，爸爸会什么、
嗯、
他就要儿子做什么，因为你选择不多啊，你也没有读书，
这就是贫穷的本质啊，
也不一定贫穷啦，其实有一些爸爸他很有钱，那他就觉得啊，子你就做这个就好，这个最好，你不要想别的
啊，我能教你的也只有这个啦，是不是？
对啊，有一些有钱人世袭的家庭也是这样，比如说爸爸是集团总裁，他是做，我只举例制药的，他就要求他儿子你只能做
药相关的，
做药相关的、
嗯、
差不多这种逻辑，这个可能也不见得是跟贫富有关系、
嗯
哦、是社会的一种概念。那以穷人来讲啦，像会多这种的，没钱没选择要糊口啊，你就只能继承上一代的技能啊，上一代的爷爷爸爸可能都觉得这是技能，可是儿子不觉得啊。
嗯嗯嗯，我懂我懂，好，像我爸跟我弟也是
要强迫你弟做
但后来我弟没有做啦，
没有做，
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要带他一起做，
因为你、
欸、可是
因为你弟很厉害，他真的是如如不动啊，就是、
欸，可是我爸，
你爸怎么揍怎么刁他，他都反正就是拎杯不爱的是不爱，而且他不是用那种抗议，就是跟他翻桌，是我也去，可是我就是表现得很差，然后你要骂我，你要电我，随便你，反正我是你儿子嘛，不可能杀得了我，就是摆烂这样子。你爸呢就说啊，算了，我帮你找别的工作，是不是这样？对吧？
可是我爸技能现在很缺工，好不好？
啊，对了对了，
是不是？我弟真的傻傻的。
你弟现在也很好、啊，
现在也很好了。
你爸也帮他找另外一个很棒的啊。
好了，
我现在都超羡慕的，好不好？好 ，OK， 好，这个题外话哈，大概就是这样子哈。这个就是会多、
嗯。
那第二种叫非人，意义就是像字面上的意思，就不是人，主要是做畜刑、刽子手、杀手、保镖，还有什么卖艺的演艺人员。
哦，演艺人员
也
算哦，
演艺人员会让人家觉得，至少那时候的，就是卖笑。让人家觉得你是，其实你是没有什么道德观， 好，当然现在社会不一样了，
不一样啦。
还有什么乞丐？会多是世袭的，非人不一定。非人的后代是可以恢复平民的身份的。
嗯，
这很好想象。
嗯，
好、哦，怎么说很好想象？比方说卖艺的人啊，如果你很红，你很正，
赚钱，
你就嫁给了上流社会的人，
摇身一变，
摇身一变啊，对不对？这个就是社会阶级的流动嘛。那或者是处刑的人，我举例，像历史上忍者也是贱民嘛，像服部半藏，
嗯，
他是忍者头目啊，
嗯，
地方势力或者是黑帮角头嘛。啊，你为政治服务啊，如果这个政治势力是起来的，那你
自然而然，
他后来确实也是晋升武士阶级了，
嗯。跟对人
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是社会阶级的流动嘛，或者是有一种叫什么刽子手杀完人执行死刑之后你要打扫这个刑场，
好，
然后负责对收尸的那个也算是非人，收尸的人他还被赋予做什么工作，就是比如说都市里面发生了传染病的时候，政府就会希望这些收尸的人负责去照顾
哦生病的人，
对，传染就传染到他们身上就好了
啊，
对，社会是
残酷，
很残酷，这没办法。对，那像这种埋葬尸体的这种人，他们职业名就叫犬神人。
犬神人哦。
对，然后还有一种是念经的，叫做唱文师。
嗯，
譬如说送葬啊，抬棺材的叫做八赖童子。
八赖童子。
对，他也是非人。那还有河源者，河源者就是屠夫啦，当时是受到社会歧视的。而且啊，其实你说以前就废除了嘛，一直到日本的近代，这种歧视是一直都在的哦。一直到工商社会之后哦，比方说刚刚讲1871年的时候就已经废除了，对不对？可是他们在户口的资料上面还会登记。
那这样就没有跟
除啊？对，那登记这些人要去找工作的时候，就像我们面试有没有
啊？就会写在上面。
他们是以地址来分的，就不是说今天那含量就是一个非人。是说非人是住在哪一区的，
嗯嗯，
这个是生活聚落嘛，差不多阶级人会住在同一区，那时候是这样。后来近代到甚至现代的日本找工作面试也就会看到说啊，你是住哪一区的，就会有歧视出现。1960年代啊，日本他们经济也起来了，迈向已开发国家，然后他们有一个团体或者是好多个团体，他们致力于改善这个部落民的待遇，提出很多的措施来呼吁，目的就是要消除这个歧视。可是其实这个歧视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比方说日本有个组织叫做部落解放同盟，现在都还在做这些消除歧视的意识形态。部落解放同盟啊，在1970年代中期发现了一本长达呢300多页用手写的部落民呢他们住的地方的名单，握有这个名单的人透过呢卖的方式卖给谁你知道吗？
谁？
公司，他就可以查核，你是部落民，你来面试你就通常不会上，而且有确切的名字这样子，这很可怕的。
对啊，
那甚至后来2009年也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 Google他们有 Google 地图，其实做地图有很多背后的事情，他们要去各个国家跟他们索取图资嘛，他们收到了一个图资，而且这个图资是在日本是公开发售的，东京跟大阪地区的图资，那个地图上面就明确标明了以前封建时代这些部落民住在哪里。
嗯，
这件事情爆发出来之后，大家就干掉，就说怎么可以用这种东西。
对啊，
其实他是要讲说这个歧视到2000年代都还有，现在说不定都还有，只是形式可能不一样。我自己觉得齁，我们看这些部落民，然后不要讲部落民好像有点悲情的感觉，我们看比较社会边缘的人啊，比较有争议，比方说像黑道。其实我之前在分享共产党那集的时候就有提到一带一路的事情，去到柬埔寨有一些黑道他们是很穷，没有钱，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翻身啊。如果你身体比较好比较壮，那你能做的就是什么，穷凶恶极嘛。现在的日本国他们在调查，没有日本国境内本地的，我知道日本现在有很多境外的黑道势力，本地的黑社会成员有1/3以上的成员可以追溯到被差别部落家庭身上。就是你要看你是怎么看，就是说啊，你看这些人就是烂，就是去做黑道，可是你要想他们是没有选择的。我刚刚就讲了嘛，公司企业也
会看这个来，
也会排斥他们，那社会也那个啊，他们当然就做黑道啊，他们也有一张嘴巴啊，他们也要吃饭啊。
嗯，
只能说了，你越讨厌，你越不接纳，反作用力就越大。我说真的，
嗯，
不过我是部落民啊， 啊，我做不到让你尊敬，或者是至少你平等对待我啊，我也找不到工作，只能做这种低薪然后又要被排斥的工作，如果我有的选择我也要做黑道啊，哦，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是看你怎么看这件事情。讲到这边其实是要提到说什么，我们不要歧视，真的不要歧视，我们事情回到基本面，
对啊，大家都是人嘛。
好，那就回来丰臣秀吉了。好，他是会多本性的木下，
木下
Kinoshita，
不是那个花花那个木下，
不是木下，那个是捷克人，他是日本人。木下 Kinoshita， 他没有正式的名字，他只有小名，
叫什么？
叫日吉丸。
日吉丸，
日吉丸。那他爸爸呢是地方势力的这个丰须贺氏的临时工人杂工，他修枪啊，修什么东西的，爸爸七岁就过世，他的爸爸在他七岁的时候过世，不是
他爸爸如果七岁过世还可以生出他来，
这个
很厉害，
好啦，这个是超时空战国历史。木下日吉丸七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呢就过世了，那因为太穷了，他没办法，只好出家。
他还去出家，哦，
他出家当过和尚，跟朱元璋很像。朱元璋也是穷到没地方
去
了，只好去当和尚。然后后来辗转，因为他其实有去到金川家，这等一下我们会讲。
好，
认识了一个武将，而且他很有名，他也是兵法家。他叫做呢松下之刚，后来因为一些因素啦，这个松下之刚呢进到织田家来工作。这个松下之刚本来是金川义元的家臣，那为什么会到织田家这边来当武士呢？我们这边来补足一下，稍早没有讲的，金川义元啊，他家世非常的了不起，他是织田信长还没有爆红的时候，他还没有变成天王级的人物的时候呢，这个金川义元就是室町时代非常有权力的大名，而且他的家世背景也是哈，除了大拇指还是大拇指的那种，
大拇指，
对，他是平安时代的源氏家族的，源氏的，很厉害，对不对？名门正派，在当时也是跟武田很亲近的。换言之啊，之前信长还没有变成大部的近景，还没有跟武田信玄啊对干之前啊，更近更强大的超级大号敌人就是金川义元。
哦，是敌人。
对，我们先把很叱咤风云的之前信长先放下，他那时候还是这个
小咖，
还是小咖的时候，我之前有提到德川家康有没有，都是挺织田家的，那在那之前呢，德川家康他是帮金川义元在工作的，而且他是金川义元呢培植的，
哇塞，这些都是反骨的耶，起尿气嘎爆的感觉耶。
德川家康嘛，常常在讲，
对，
其实他远姓呢松平，
松平
本来叫呢松平元康，元呢就是取自于他的老板金川义元的元字，后来呢是因为信长跟金川义元打了一个统辖间之战，这个战争就是信长可以一炮而红，就像是五月天的第一张专辑一样，金川义元打输了灭亡之后，松平家就独立了，他就舍掉了元康这个名字，改名也改姓，才改叫德川家康的，后来才挺这个织田信长，后来的历史战国风云而怎样怎样才开始的。那统辖间之战就是金川义元，他在中日本非常的大位，他呢跟同时是战国初期两家很大家的家族武田家跟北条家来同盟了，他们三个超强的势力同盟，所以
超超大势力，
超超大势力，所以金川义元他就要准备入侵尾张国，就是现在的爱知县。那你要知道尾张国是谁的根据地你知道吗？就是织田信长。事实上金川义元这个仗打得很顺利，下面的将啊就很轻易的拿下了原本属于织田信长尾张这边的势力，因为啊金川义元的军容浩大，打得又很顺利，所以他有一点点轻敌了，在西元呢1569年的五月的时候，这金川义元本来预计就是要进攻这个青州城，青州城不是青州小菜那青州，织田信长原本的根据地本城就在青州城，本来要进攻嘛，可是他觉得因为捷报很多，他也有点松掉，所以呢他就驻扎在现在爱知县名古屋。
名古屋，
那时候叫统辖间，在那边大家呢喝酒庆祝，老板跟军队一起这样大家在那边喝酒，他那时候就觉得说，织田信长啊，你第一没有援军，第二个你实力也没有我强，你一定呢是躲在你的本城啊青州城里面等死，这样子，没想到其实织田信长已经偷偷的出阵了，夜 袭统辖间。据说开打的时候，金川议员还在醉酒，骑马从马上面跌下来。
哇！
结果论奇袭成功，金川家灭亡。
哦，
织田信长后来才开始前几集讲了，变成战国风云儿。
嗯，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很像是金川议员自己双手。
我觉得这种事情哈、天时地利人和，
然后自己又太那个自负。
那织田信长他也是勇敢的啊，
对啦，
他兵是比较少的、啊
嗯，
他用奇袭的方式哈，
也是赌一把啦。
对，那就回来了哈。刚刚提到这个统一中日本之后嘛，包含这原本金川议员下面的一些人，德川家康啊，还有刚刚讲那个松下之刚啊，他原本都是服务金川家的。好、那因为织田信长赢，所以他就收拢这些人，
嗯，
所以才进到这个织田家。松下之刚跟木下日吉丸啊、有点像是师生兼好友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松下也是蛮 nice 的啦，因为他本身是武士，他却愿意教日吉丸，因为日吉丸是贱民哎、教他认识字。这个松下之刚他本身呢是枪术大师，懂一些武术兵法大师，这时候就教木下日吉丸一些东西，然后介绍呢他进织田家工作。
我觉得贵人，这是他是
贵人
生的贵人、
可是我要讲、有贵人，木下日吉丸他也有学，
对啦，他有努力、
他有努力、进到了大公司织田家嘛，职称是小者，
小者，
小者，很小的小，忍者的者。小者是干嘛？就是仆人、
啊、
他不是做
重要的，
他不是做跟政治有关的东西、要进到大公司贴身服侍织田信长，所以呢就要有个正式一点的名字，就改名叫木下藤吉郎。
哦，又改叫木下
藤吉
郎。
他是17岁的时候成为了织田家的仆人，就小者、他是直接呢跟织田信长在互动的。他的身份不是武士，甚至他比竹清，就是你知道二兵，还要低下，就是小者。小者里面还有分，他的职务是草履取。
是什么？
我们看电视不是呛人家说，你哦，你连帮我提鞋子都还不够资格啦。
所以他是提鞋子的，是不是？
木下藤吉郎就是帮织田信长提鞋子的。你不要看这很低下哦，他是低下出身的，他很能很实际的去想这件事情。这个提携工作认真做也是可以做出差别化的服务、怎么做呢？他们当时没有什么 Nike 或什么 Jimmy Choo 这种可以穿的、包覆式的、铠甲也是不可能 always 都穿铠甲，所以平常都穿什么草鞋。像迷之音啊，冬天穿牛仔裤就很冰，对不对？
对。
日下藤吉郎他在帮信长提鞋的时候，冬天啊不会拿手上，放在怀里。
哇、真的是
暖鞋，
很用心、
很用心，
提鞋提出用心来。
对啊，做出体无味。
对啊。
然后
哇，这个，
然后信长穿了、哇，温暖哦。信长就发现这家伙很细心，然后慢慢的就注意他，会跟他讲话。
真的吼，工作真的要从这种细节被看，就是你只要注重一些细节，就比较容易被老板看见。
没错，那被注意到之后呢，他就等于有点像是管家升级嘛、升职，对不对？所以他又要再改名字了，他就改名叫木下秀吉。
木下秀吉，
他从服侍信长啊，也开始加入这个信长的公务体系，政治类的东西要做了，譬如说你去帮我买枪，你去帮我跟谁讲什么，他也参与战争。当然他的时间也是因为信长势力起来了嘛，有一点点像是鸡犬升天，慢慢爬，随着身份啊名声地位提升，有没有，他就用他的学长的一个名字来取名，叫做羽柴秀吉、就是呢丹羽长秀跟柴田胜家这样。而且他真的也是参与战争、比方说之前讲到包围网的时候，信长被他自己的妹夫前井长政背叛的时候，有没有，羽柴秀吉就率兵啊对抗前井长政，就是我们看电影里面你快走不要管我、就是去挡那个，就是帮他断后的、他一直都是在做这种
卖命
卖命，真的是卖命啊、
这个是很，这个信长一定对他非常的信任、
因为他是贱民，所以他觉得他一条命、死了也没关系，就是
放手一搏啦，
放手一搏、所以他的 range 都很大，有点像刘邦嘛、有没有那种感觉、后来就真的被重用了。
果然啊，那年代还是要这样子拼出来。
其实每个年代都一样啊，可是现在、不晓得，这大家思考就不多说了。
而且江秀吉，
我觉得我们讨论古代的时代比较开心，你有没有觉得？
对对对，对啊，是啊，就看以前事情可以比较轻松啊。
好啦，清酒拿来开了，好不好？
然后没有，我要讲说秀吉这样做，其实他也是福大命大，因为他这样断后，其实他哪知道哪一次就没了。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人物传记或者是历史，我们要看，我们不要去看人，我们是要看结构。 你不要说羽柴秀吉这样子哦，好值得去学，我就学他，这个没有用。
对啊，搞不好有人听到就想说，好，那以后公司有什么黑锅，我都来背。
或者
是
呢，
背背
我就是帮老板提鞋这样子，
然后把它放在外套里面，
腋下
笑哎、欸。
然后你就会被取名字叫做腋下藤吉郎，是这样吗？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他们回来、他就这样子起来了，变成一号人物了。我们就直接跳到这个本能寺之变，信长就死了嘛。那我们上集有提到这个羽柴秀吉的阴谋说嘛，以结果论他是获利最大，怎么可能他有很远的地方打仗？
对耶，对对对，
然后还赶回来，对不对？哎，你知道他那时候行军五天哦，走了200公里，他从冈山县的冈山市走了200公里，而且不是他自己哦，是他的军队火速赶回京都。就有人觉得啊，这个可能是秀吉干的。好啊，你说，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秀吉干的，你这样讲我就觉得好阴谋论了，就觉得他从17岁提携的时候，可能就在策划这件事情、欸。
哎，有很多的综合因素嘛。他有看到有人很恨这个织田信长，就是明智光秀啊，因为明智光秀的家人被杀了哦，明智英觉得比较有可能是这个嘛，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去鼓动他嘛。所以呢，有人在问我说，本能寺之变怎么样？我自己是觉得很多人都是顺势而为。
对啦，对啦，有可能就
是
反正看现在的状况怎么样，机动滚动式调整。
对啊，那我也是补充啊，我那时候在 DC 也跟大家补充，因为后来大家在 DC 里面跟我讨论这件事情，我讲其实本能寺之变啊发生的时候啊，织田信长的长子他是在本能寺附近，他在集结他的军队，他是有军队的，可是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没有马上冲上去哦。他没有马上冲上去救他老伯哦，你觉得为什么？他是长子，
对，好，
好
多阴谋论。
OK, 总之就是这样子哈、哦。那这边要讲另外一个说法了哈。这个一般的说法是说，哦，信长死了之后，羽柴秀吉在高松城，就是冈山县冈山市，跟毛利家在打。因为一些关系，他就拦截到明智光秀写给毛利家的信，里面的内容就是说信长已经死掉了，所以他草草结束这个战争，他赶快回去。回到这个京都之后，他就做大，他的号召是什么？为信长公报仇啊，就笼络了这个各地啊信长的原本的部署势力，然后就跟明智光秀在山崎打仗，光秀败阵逃亡被杀啊。当然上一集我们讲到他可能没死啦。山崎之战打完之后啊，秀吉就做大了。那你要想哦，虽然是这样子号称正统，因为他是帮信长报仇，
报仇，对，
他好像是信长的接班人，对不对？可是其实之前信长啊在京都啊还是有很多家族协同的人啊，那所以呢原本全部都属于信长的这个政治势力有没有就分裂，分成羽柴派，就是羽柴秀吉，柴田派，就是柴田胜家，然后还有织田信雄派。织田信雄是织田信长的二儿子，大儿子我刚刚讲就是信忠，本人是之变的时候他没有去救，可是他也被灭了。那还有织田信孝，其实他是比长男大，可是他是庶子，
外面生的
、哦、就分这四派这样子。好啊，那你想这么大一块势力，内部派系会斗，
一定会、啊、
外面也有人要来抢，对不对？一定是要先安内再攘外。那这件事情蒋中正就做错了嘛，对不对？
对
吗？对，好，所以呢，干嘛？
讲到蒋中正，
更早之前的这个羽柴秀吉，他做对了，他先内斗完，
他先把里面整好。
1582年6月，织田家的臣子们聚集在这个青州城。来吃青州小菜嘛？不是，
边吃边聊。
他们开了一个会，叫做青州会议。会议主题呢是什么呢？
就是要看谁来当老大、啊，
继承者是谁，然后还有呢，下面这些领地要怎么分？就是分财产就对了啦。那
通常都是有钱人才会有的这种苦恼。
柴田胜家他是永历谁，你知道吗？庶子，织田信孝，这样子。羽柴秀吉他比较聪明，他永历呢信长的长男，就是之前本能寺之变被打死织田信忠的儿子，
他的儿子啊，
长男的小孩，是不是协同最纯正？
哇塞，
哈，这个小孩呢叫做织田信秀。其他的派呢斗一斗就斗输了，就只剩下羽柴派跟柴田派。柴田胜家、这时候有一个重臣很重要，丹羽长秀啊，他挺谁？他挺羽柴秀吉。结论来讲，青州会议的结论是什么？织田信孝就是庶子担任织田信秀，也就是羽柴秀吉挺的这一个，等于是织田信长的孙子来做呢后见人。 什么叫后见呢？其实之前我们讲这个幕府的幕末历史就讲到织田信秀你是继承者没有错，可是因为你还小，
嗯，
所以呢信孝呢就当你的监督者
监护人的概
念监护人啊，所以暂时权力在你身上，可是真正的权力是在小孩身上，
孙子身上，
对，孙子身上，就是后见者这样子。
嗯嗯，
这时候呢柴田胜家不服，就跟呢羽柴秀吉打仗，织田家的家臣开始
打起来
内战，
秀怕，
对，秀怕。那一年后呢打了一个呢建越之战，柴田胜家呢战败，
嗯，
自杀
啊，
羽柴秀吉呢才完全掌握了呢织田信长的江山。羽柴秀吉呢他已经统一了嘛，他就在呢十三本院寺的原址啊建造了一个我们去大阪一定会去的地方，就是大阪
城，
被当时称为战国无双之城。
嗯，
哦，我们有去过，哦，怎么样，觉得很酷吗？
有啊，我们还爬上去，
还爬上去哈，哦。他这时候其实就算是功成名就了哈，哦，陆续都在往统一日本的路来迈进了。
嗯，
他有想过要当征夷大将军，
对，
可是呢，他本来就不是武士，他连平民都不是。那征夷大将军他要有一个什么，你知道吗？他要有这个元氏姓，
还有这种奇怪的规定。
他远亲也可以，你就是要有，可是因为他本身就是贱民嘛，啊，如果你不是远亲，你就是要什么
太太
天皇赐给他，
哦，天皇，哦，
天皇可以赐，也可以是反正就传下来的。你知道传下来这个秀吉的祖先就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嘛，他没办法，他就去找上了足利义昭，哦，我们第一集有讲到足利义昭是他的什么御家众嘛，就是他的贴身秘书嘛，嗯，为什么要找他当贴身秘书你知道吗？因为他以前是幕府大将军，欸，他希望呢足利义昭呢指定台秀吉当他的继承人，这样他就有源氏姓了，
哦，
啊，可是啊足利义昭不愿意，
不愿意哦。
因为你虽然很有权力，是现在是我老板，可是你要协同上，其实我还是比你高级，所以以前人这个看得很重，他不愿意，征夷大将军这条路完全断掉了。所以大家会好奇说，哎，丰臣秀吉继承了这个织田信长啊，为那么为什么他没有当大将军？是因为他当不了，
嗯，
不是他不想当，
是他当不了，
对，
因为协同的关系，
对，所以呢他就把他的想法转向朝廷公家。
嗯，
其实朝廷公家也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协同的这个脉络在里面，他不是社家协同，具体就是说，哦，他也不是藤原家的。我之前我们在讲很多日本古代历史常常会说啊，这平安时代啊，嗯，或之前啊，这个藤原家通常都是很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族，嗯，这个藤原家具体指的就是开始于镰仓时代的藤原家族，最传统的公家协同，皇帝旁边的那些有没有这个穿白色然后窝在那里，嗯，然后头很高然后的那一种，哦，讲协同的哦。藤原家他又可以分出五个家系，这个其实现在大家去回想，哦，看你就兜得起来，哦，五个家是第一个当然就是藤原家嘛，还有什么一条家、二条家、九条家，哦，这样子 是打麻将的，是不是，
欸，
还有一个叫鹰司家，老鹰的鹰然后公司的司，
鹰司家
这个传统一直传到幕末都还是有，其实现在日本政坛也都还有一点点这样子的血脉在里面，
所以如果信这些一条二条九条鹰司的话，他们都是古老的藤原家族出来的。
对没错没错，哦，他就是去找了那时候公家的人，找了藤原家的，让这个藤原家的收他当继承人。他原本叫羽柴秀吉，对不对？他就改名叫做藤原秀吉，
就改藤原秀吉。
透过他的势力，把公家的最高职位，相当于宰相，
嗯，
或者是现在的日本首相，
嗯嗯，
担任了什么官白？
哦，他就
因为他做不了
大将军，
幕府大将军，退而求其次找官白，公家最高的这样子，
嗯。
这时候呢，他就叫做藤原秀吉。西元呢？1586年的时候，藤原秀吉呢49岁，权倾一时。他认为国内最大的潜在势力呢，就是德川家康。德川家康那一年呢43岁，
嗯，
那他就用通婚还有抵押人质的方式，
嗯，
好，跟家康这边呢互相表达信任。
嗯，
他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家康。
嗯，
家康那时候43嘛，他娶的那个老婆呢42岁。这种有钱人一定都娶年轻妹啊。
因为他们只差一岁，
对，只差一岁，他应该觉得
闷像扁一样娶个20几岁。
对，同时呢，藤原秀吉啊，他也把他的妈妈哦，
嗯，
因老部哦，送去家康那边当人质，
嗯，
势力平衡。同年呢，家康就同意臣服在藤原秀吉之下，
嗯，
然后他就成为了丰臣秀吉。他在主政的时候啊，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大佬是家臣里面最大，对不对？ 德川家康他就担任了丰臣的政府里面的五大佬里面的第一个大佬、嗯、最大的就对了。就会回到我们之前介绍这个人王一的时候，有没有威廉亚当斯电管里面他就是海难飘到日本来，有没有？他第一个遇到的是谁你知道吗？服部半藏。
嗯
啊，服部半藏呢就是德川家康的下属。那时候德川家康是丰臣政权下面的五大臣的最大的这样子。嗯嗯，同年九月的时候啊，天皇啊赐姓丰臣，最后呢改叫呢丰臣秀吉这样子，
改好多名字
啊，甚至兼任这个太政大臣，没有任何的平民担任过，所以他就有一个称号叫做天下人。那时候明治听到这天下人觉得哇，这很棒很励志。
对啊，
就是这样子。到这边呢功成名就了，对不对？可是呢到了中年以后啊的秀吉啊、
嗯、
就是普遍的被历史学家认为呢判断力变差，蛮荒淫的。
嗯，
我觉得可能是他出身贱民，然后这样飞上天际，有点被权力冲昏头了，就变得有点狂啊，应该是说很狂。
我觉得是不是你知道年从年轻一直努力努力努力，然后好不容易得到什么，他就开始想要犒赏自己。
就人是会变的啦、嗯、我觉得人是会变的，我只能这样讲哈，变得很狂啊。有几件事情当人例子。
好，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他出兵亚洲。
亚洲、哦、
丰臣秀吉啊算是有执行织田信长的愿望，出兵亚洲。他呢首先先派使者去到朝鲜王朝，那时候已经是李氏朝鲜了、嗯、去到琉球，
琉球也去了、
哦、然后去到菲律宾，当时叫吕宋啦、
嗯、
然后还有高山国，台湾的大渡王国，
嗯，
暹罗就是我们之前有介绍过这个泰国鬼代表嘛，阿瑜陀耶王朝，去到越南，然后去到很多，
哇好多、哦、
他也去到印度。
哇，
跟他们说什么你知道吗？
我要统一你们。
不是，他说你们呢要向日本称臣、
嗯、
然后呢协助我日本呢攻打明朝。
嗯、
哦、可是因为那时候国际外交的观念哦大家还不是很了解，就觉得、哦、管好我自己的就好了、嗯、所以没有人有回应，
没人鸟他。
对，所以呢西元1592年他直接出兵朝鲜，地理近，日朝其实在之前元朝更早就已经结仇了。丰臣、嗯、秀吉先从朝鲜下手，当时朝鲜的政府是李氏朝鲜嘛、嗯、那他们是拜中国这边明朝为宗主国，丰臣秀吉派出了200,000日军侵略朝鲜。日本这边历史书啊称为永禄之役，韩、
嗯、
国那边呢史称什么人臣倭乱。
哦，倭乱
倭寇嘛、嗯、我们之前就有讲到倭寇有分前倭跟后倭，这个算中倭啦、
嗯
哦、这个算中倭。
还有中倭，
对，攻了朝鲜之后呢汉城马上就被攻破了，
攻破了，
被攻破。那李氏朝鲜的这个宣帝啊他跑去向明神宗，中国的明神宗求救。当时呢丰臣秀吉真的很狂哦，后面二战的时候这个日本帝国有没有，我真心觉得就从那个这样子基因下来就是这样子。丰臣秀吉狂什么，他计划呢我打了汉城之后我要直接攻北京。
嗯，
他甚至呢找他的外甥丰臣秀次呢已经先计划好还没打，他就说丰臣秀次攻陷北京之后你就来当这个大唐国，就是中国的官白。
嗯嗯，
中国就给你管。那他的养子叫做呢羽柴呢秀秋，我这个计划如果成功之后我这日本官白就给你、
嗯、
那我自己就往上拱，我就是宇宙总司令、
嗯、
这种感觉。其实那时候明朝确实是比较强的啦，拜了辽东总兵李如松、
嗯、
然后还有朝鲜的名将，这个我们之后韩国历史如果还要再继续讲下去一定会提到，就是李舜臣、
嗯、
非常有名哦。现在中国人非常喜欢李舜臣，因为他有一种阿 Q 精神，因为李舜臣击退日军了，把丰臣秀吉的军队呢、哦、打得落花流水、
嗯、
好，所以李舜臣那时候就红了这样子。那这就是第一件事情，有没有觉得他很狂？
很狂啊，
就是军国主义啊、就是、二战的事情啊
就开始想要侵略别人。
对啊，就想要侵略别人啊、嗯、好，那第二件很狂的事情呢是什么？因为那时候很流行这个茶道，
嗯，
在高层之间叫他茶道，有一个很有名的茶道宗师啊叫做千利休。
嗯，
丰臣秀吉很狂，他直接要千利休呢自尽。
为什么？
有一些原因我现在来讲、哦、我们先来介绍这个千利休。他呢就是那个时代很有名的茶道宗师，他被称为日本的茶圣、嗯、那他原本呢就是织田信长的茶头、
嗯、
茶头就是我们这个老板要办茶会有没有，他就是要来组织。
嗯、
然后他下面很多下线、嗯、他有很厉害的茶具，大家就会看他这个茶怎么弄、嗯、哦，这个抹茶粉刷两下半哦，就是怎样怎样，就是有一个他的这个意义在里面、嗯、那甚至他原本是足利幕府的家里面的茶道大师，后来因为足利幕府没了，织田就是反正到处乱打嘛，那他就跑到介事、
嗯、
记得介事嘛，
记得、
哦、 他去那边呢继续茶道，然后他也卖茶具。那因为借势呢很多有钱人在那里，所以呢他也赚到很多钱，而且他政商关系很好。所以呢你看这些政治人物找茶头并不只是只有茶而已，是为了政商关系。
理解。
在秀吉掌政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找他来当茶头。丰臣秀吉功成名就之后开始狂了，开始看人无啊。就命令他自杀，让丰臣秀吉在政坛上面的声望下跌非常多。大家都觉得说你是不是真的变成猴子了。
对啊。
原因也是众说纷纭。一言以蔽之，千利休让秀吉觉得你是不是比我了不起，你是不是看我没啦，
这种真的很烦呢。
可是我自己觉得秀吉这种出身的人他有可能会有一些隐性的自卑感在里面，
一定。可以想象。好，
原因众多纷纭啊，总之就是千利休他触怒了秀吉。那有一种说法是说，可是我自己觉得这个也是秀吉事后找原因啊。那时候啊有一个庙改建的时候，二楼上面呢有一个神像，可是呢千利休他把个神像雕成自己的样子然后呢还要丰臣秀吉跟天皇从下面通过是后来秀吉才知道有这件事情，他就觉得你是不是看我没有啦。也有人说到细节，就是说其实那时候秀吉他只是命令你千利休呢直居，你把自己冰在冰箱里面，你不要出现在我面前，对他来讲就是失去很多的意思嘛，并没有判他死刑可是呢千利休他身为文人啊有一点点倔强，在判这样子的事情之后，丰臣秀吉是要求千利休呢解释你为什么要这样，那我希望你跟我道歉就好了你示弱就行了。可是呢千利休不解释他也不谢罪，触怒了秀吉，所以呢他就命令了千利休呢切腹然后还有很多原因后世哦把它补上很多原因这样子。那还有一个我自己觉得是可以讲，就是说因为千利休他是文人，而且他在日本社会的人望太高，那很多武士啊大名都会来问他茶道或者是谈论呢政治上的事情所以秀吉会嫉妒他我觉得这是很主要原因倒不是说具体怎么样怎么样，
应该就是反正秀吉就忌惮他啦。
对，没错哈。2020年日本有一部电影叫做《一代茶圣千利休》，就是在讲千利休的一生
有他的电影
他是改编自一部小说叫《利休之死》，就是他为什么要切腹的这件事情然后去带他一生那好不好看我看的口碑是见仁见智啦，可是他有入围蛮多奖的，但我觉得他找这个四川海老丈来演千利休是非常适合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四川海老丈他本身是歌舞伎世家出身的，他除了是演员之外他本身也是艺术家，千利休其实他也算是艺术家。再来是什么呢，四川海老丈很花，这大家知道，而且他其实也蛮帅，女生有一些都喜欢他这一型的。这个千利休啊他还没有出家之前他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花花公子所以很合啦好、哦，这个有兴趣的很合啊，艺术家然后外表也是那样子，
这样子合的方式
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那也会有一些历史的东西这个是第二件呢丰臣秀吉很狂的第三件是什么，就是呢血腥屠杀。
血腥屠杀，
对，这个西元1595年的时候，这时候丰臣秀吉呢
已经58了
58在三年后就要死了好，我以历史来讲是这样
对了，他还当时还不知道
他当时不知道了他想要决定自己的继承者好，秀吉比较年轻的时候他其实有生一个小孩子，可是很早就过世了然后再来是说一般认为秀吉功成名就之后很花很色所以很早就没有生小孩的能力了他57岁的时候老来得子，那当然也有一说不是他生的就是他老婆外遇生的他很高兴，叫做呢丰臣秀赖就他的独子那这时候就麻烦啊，之前呢、他都不觉得他自己会有孩子
对，
所以他有一个叫做呢丰臣秀次，就是说要让你当官白嘛所以呢丰臣秀吉他就先换位思考了丰臣秀吉他想要让他的亲生儿子当继承人，所以他就先想说如果这样宣布下去丰臣秀次啊一定会反弹他没有问对方，他就直接先猜，他没有跟这个秀次讨论没有办法跟秀赖讨论，因为秀赖才一岁而已，你问他什么他就会这样子
反应
讨论不出什么的啦，他直接先发制人， 疏远他，然后下令呢把他流放到高野山叫他出家，
直接用罪，
然后过一阵子叫他自杀，一样跟那个千利休一样叫他自杀，手段非常的可怕。秀次一家人连同这些佣人还有他后面的孩子啊，总共39个人被斩首，然后呢曝尸，然后再丢到一个洞里面，然后掩埋之后再把秀次的头放在上面当成手冢。他做了这件事情啊，那原本臣服于他的一些大名也开始对他觉得有点疏远，比方像谁，
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没有，他没有表示出来，因为他很聪明，
他很聪明，他一直在那边。
比方说伊达政宗、独眼龙政宗，其实丰臣政权的后面啊，政权管理的怎么样先不说，可是大家至少觉得这个人是很有问题的，就像现在立法院长一样。
好，对，
好，就连到我们之前有一集试验集，我们有分享到松原田螺的灵异体验，中间有一段就是说他去到一个地方然后觉得很恐怖，其实那个地方就是连同他的家人被斩首的地方，回程的时候遇到很多很可怕的事情，
对对对，
大家可以去找来听啦，就是那个地方。那后来呢，丰臣秀吉啊61岁过世，那丰臣秀赖就成为接班人，那因为年纪小啊，所以呢其实啊权力还是掌握在哪里你知道吗，五大佬之首的德川家康手上，接下来丰臣这一边的家族的人，还有一群呢支持丰臣家族的政治人物，跳起来反德川家康，然后就开始会打什么官员之战，打完之后德川赢了，就建立德川幕府，就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毕竟是要讲这个国心居士嘛，
人呢，
国心居士刚刚跟筒井顺信讲完这个话，就是说哎，明治光秀会很快就死了，
对，
就不见了，噗，因为他跟很多的大名都互动过了，那之前信长在跟国心居士互动的时候，丰臣秀吉也在啊，对不对，那现在他功成名就了，他就去找了国心居士，
丰臣秀吉也去找国心，
他就找人去，要人去把他找来，这样也是在喝酒的聚会，就是宴会上面，他就问这个居士说：“哎呀，你之前哦，你弄那个幻术很厉害，听说你在之前还下松永久秀，那一样吧，你变个术法出来吓吓我。
之前你知道什么毛病，很喜欢被吓，
因为他们都要显得自己很果敢、
很威猛。
国心居士就说啊。”卡西科马里瓦西达就知道了嘛，然后他就找了一个香炉，然后他在里面一直丢焚香进去，会香香的那种一颗的嘛，丢，然后就很多雾跑出来，雾啊散开之后，出现一个女生，
又是一个女生，
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个女生是谁，然后这时候秀吉啊看到之后嘛，吓了一跳，大喊：“你这个邪魔歪道！”还骂国心居士：“我要把你抓去砍头。”
要被砍了，不知道
这个变出来的女生是谁，是丰臣秀吉以前去打仗的时候啊，在名家看到个漂亮女生，她把人家强暴杀死了，恐怖吗？
很恐怖耶、欸、因为这可能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欸、
对，就是现场人没有人知道她是谁啊，是秀吉年轻的时候干的一件事情，
对，然后居然被国心居士知道了，
他就很生气嘛，就把国心居士抓去牢里面，说要砍他头，后来呢被他逃走，你知道他怎么逃了吗？他变成一只老鼠，
变老鼠、哦、咻咻
咻跑出去了。
国心居士很强，还会变身术、欸、
非常强。国心居士的下场就是有一说是他死在牢里了，那也有一说呢是变成老鼠跑掉了。去考究的话，那那有很喜欢一个日本的小说家，之前有分享过司马辽太郎，是号称呢这个什么历史小说界里面的君子，就是说他很不喜欢讲怪力乱神、他考究，他认为有一些国心居士的剧情当然是有一点点夸张，可是他认为国心居士真实存在，然后他认为国心居士他是异教徒，印度教的僧侣，他会一些幻术，那我刚刚讲到其实丰臣后来就死掉了，他是病死的，打了官员之战之后德川家康掌权嘛，其实德川家康也有跟国心居士有互动过、我就讲一下，在西元的1612年的时候，那时候德川家康已经70岁了，他已经把他的幕府将军的位置让给第二代了，德川秀忠，他自己住在现在的静冈县静冈市，就是产绿茶那个地方，绿茶园就号称是从那来的嘛，他就遇到了这个国心居士，居士他自称叫英国居士，
英国居士，
对，
不叫国心，
德川家康召见这个英国居士的时候啊，这居士跟德川家康说：“哎呀，我之前啊曾经拜见过啊家康你们家的 其实我有跟你大约有互动过。这样嗯，德川家康就问说：“哎，那你几岁了啊？”嗯，那隐士呢就说：“88岁啊，今年。”嗯，串起来其实呢，蛮有可能真的是果心居士这样子。嗯，这就是大概我分享的果心居士哈。那果心居士通常会拿出来跟那时候当时很多的政治人物来。
嗯嗯，
一起讲，然后甚至有人说啊，从松永久秀啊、织田信长、明治光秀、丰臣秀吉，都是受了果心居士的影响，才去做了很多很残忍的事情，甚至自己很狂的事情。那这个心态，我也不得不说，其实就是我们去合理化这些，因为这些人在现在的乡野传说或历史上，有人会把他们当成英雄、
英雄厉害的人物，
所以就把不好的推给另外一个人。嗯，当然了，这些可能都不见得会是证实，而是都市传说。可是呢，我认为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想，其实这也道出了一个事情哦。你看果心居士也好，或者是因果居士也好，你说以这些历史人物啊做这些烧杀掳掠的事情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哦，那个心念就是存在的，它不是说本来没有然后被引诱的。本来没有，你要怎么引诱它？
对啊，引诱就是因为你本来有想，
你本来就有那个动机嘛，然后你可能会被放大。就是如果真的要讲是果心居士的话，嗯，你也没有办法完全帮这些政治人物来脱罪，嗯，因为你就是有这些动机。我就知道你有，我才放大你的动机嘛，
就跟恶魔一样。
那同时啊，用这种野史的方式，就是果心居士的出现哈，带出来说每个政治人物都要小心的一些事情。比方说松永久秀就是什么自大鬼骨啦，
嗯，
信长是什么什么都要用杀的，用抢的。
嗯嗯，
这个跟他政治上的作风是一样的，跟他要去拿地狱变相图是一样的，他什么东西都要用杀的，哦，然后明治光秀是卡博啦，丰臣秀吉的话你就看得出来他是欢迎自大的，就是说他私底下的行为跟他看起来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嗯，
反而是透过果心居士你才可以看到这些人是这样子嘛。嗯，这一集呢就是我们分享的果心居士，那也带出一些历史啊，希望大家可以听得愉快。嗯，那蜜之音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果心居士，你刚刚讲说大家都把那些不好的事情推给果心居士，可是从刚刚分享的果心居士跟那些人互动的过程，
对，
其实果心居士都是按照对方的要求去做的。
可是历史上就会有人说啊，你可能透过了某一些方式去魅惑他，影响他了什么？
不就是你叫我做的，我就做出来啊！你叫我吓你，我就吓你啊！你被吓到，怪我，怪我你。
那个吓的那个部分，只是在故事结构上去证明说果心居士是有这个能力的。然后后来就会去联想说啊，你看这些人跟他互动之后都变笑笑啊，或者是变很残忍什么的，嗯，这种感觉。
并没有啦，我自己听是觉得没有啦。
果心居士啊，一做做三集，我自己是有点下课了。然后我希望大家可以听得愉快。嗯，然后我知道有听友说他觉得这个知识量很大，
嗯，
我反正是抱着那种轻松的方式在分享这件事情。嗯，希望大家可以有所得啦。我觉得像这样的日本战国主题啊，日本的习俗啊，他们都做些什么事情，他们的看法是什么，可以坐下来，如果你也懂历史我也懂历史，然后呢开一个清酒，温温的也好，冰冰的也好，然后大家来喝，然后来讨论这件事情，
边聊边喝，
其实是很轻松惬意的，是蛮好的。嗯，这边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个，你知道前一阵子啊，刚刚我们一开始讲深丰荣啊，
嗯，
他们是做酒的进口的公司，他们就推荐了我一瓶呢很棒的日本酒，叫做
卡库皮。
卡库皮它是纯米吟酿的。
嗯，
不知道大家对个日本酒的认识是怎么样？日本酒它是一个统称，
对，
原则上它就是一种用日本传统工法，
嗯，
用米为原料来做的酒。原则上它是酿造酒，居番后清酒、烧酒、干酒、浊酒，全部呢都是日本酒。
嗯，
日本酒的历史源远流长，甚至日本人直接称日本酒，他就会是讲什么 sake 或者是 sake。
嗯，
不然有的人会以为那是一种鱼，对不对？刚刚在讲在战国历史，佛教影响是很大的，佛教的僧侣啊。是不能喝酒的，
oh.
哦，所以他们在讲清酒，叫做般若汤。
般若汤，
那般若是智慧的意思哦。
嗯，
哦，清酒它是一种酿造米酒。我不知道大家在看这个日本酒，不是我们去餐厅都会看到很大罐，然后上面会写各种名字啊，
哦，对对对，
什么大吟酿。要跟大家分享哦，其实大吟酿啊，它不是一个牌子哦，
嗯，
它是一种酿的方式。我刚跟大家讲到清酒啊， 它是用米来做的嘛，来酿这个酒的方式啊，其中一种就叫做大吟酿，还有一种叫吟酿，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
生风荣的
生风荣他推荐给我们这个叫做
卡库皮，
卡库皮它就是纯米吟酿。一般来说哈，如果你保留了原本米 60% 的米芯来去做发酵去酿，可以称为吟酿等级。大吟酿呢则是只能用剩下 50% 或更少的米芯来酿造的。那也因为呢留下的原料更少，如果你要酿出一罐一罐很多，你的原料就要用很多。所以大吟酿是成本很重的。其实酿酒它除了酿酒的米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酿造的方式，就是除了米之外它加个酿造酒精。那弄出来的东西呢也会称为清酒啦。所谓的纯米吟酿，像我们被推荐的这个
卡库皮，
卡库皮指的是什么呢？过程里面都是用米来酿。不知道米之音喝起来什么感觉，可以分享一下。
生风荣推荐我们的这一支酒，因为我平常没有在喝清酒，然后因为我对清酒一直有一个刻板印象，就觉得那个
酒精味很重，
酒精味很重啊，我很不喜欢酒精味很重的酒。但我这次喝我觉得
其实很厉害，
对，就是它喝起来其实没有酒精味，然后
可是它是酒，
它是对，它又是酒，然后甜甜的，
对，
我觉得蛮好喝，
其实很好喝哈、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去找来喝。纳兰亮也不常喝，可是呢，纳兰亮因为以前工作的关系，喝过很多日本酒。的酒类的东西，这一次这个卡库皮纯米吟酿啊，是我喝过真的是还不错，分享给大家这样子。那其实我去他官网看啊，如果是你过年年节要送礼啊，金马不会呼啊，金马不会呼啊哈、我觉得喝酒也不急于一时的、喝好酒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不喜欢用罐的，品尝那酒的味道是很棒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卡库皮呢，它是有给我提供到这种感觉，分享大家。然后刚刚讲到米嘛，对不对哈、大家应该常常看到有一些酒瓶子上面，或者说你去日本料理店了，你会看到有一个山田锦。
山田锦，
这个山田锦其实是米的品种。刚刚讲到这个，因为日本酒或者是清酒，它是用米去酿的。那这山田锦它是称为酒米之王，因为我喝了这个卡库皮之后啊，我就去看了它
介绍，
它这个介绍，然后跟它的来源，它的 Koji type 区啊，就是去酿的那个原料，就是来自于熊丁。那这熊丁呢，是山田锦之外的酒米另外一个经典。生风荣进口，那他们进口的是神奈川的濑户酒造店。那大家知道在日本酒有很多很有名的这个制酒厂，那这个神奈川的濑户酒造店它算是比较新兴的，可是它的工法呢是不马虎的，甚至呢它这个酒厂在2019-2020年连续在法国的 Cooler Master 酒的
评鉴
比赛里面啊，它在里面获得了9个奖、是蛮厉害的、所以有被公认是蛮不错的。那我自己个人是比较不看奖牌的东西，我觉得是个人喝起来感受怎么样。我自己喝起来我真心有一种觉得喝到好喝的酒的感觉，甚至我都没有想要一次把它喝完，我分很多次
慢慢喝
很好喝这样子。这个呢就是分享给大家，然后我会把这个酒的图一些刚刚讲的一些资讯呢，我会在 IG 和资讯栏分享给大家。如果大家呢平常喜欢呢品酒，或者是说你们本身是大家本身是开餐厅的，我觉得也可以引进这个酒，我觉得是绝对不会丢脸的这样子。也很感谢呢生风荣给我们这次的机会，
谢谢，
那也让我呢介绍一个好东西给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分享内容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